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在这边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今年我们教会的年度目标是领受父爱，更新结果。那么在前几次的信息里面，我们有探讨到什么是圣灵的恩赐，还有怎么样在圣灵的帮助跟引领之下，我们来领受天父的爱，找回我们真儿女的身份，挪去里面孤儿的心。那么在我们逐渐被父神恢复的过程里，我们呢也需要透过实际的操练，才能够带出生命具体的转变，也才能够如同这里所说的，我们被更新，然后结出果子来。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叫做家庭月啊，我们会带领大家进入到一个新的系列主题，也就是我们这个家庭是我们在最生活化也最容易让我们原形毕露的战场当中，怎么样来活出真实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落实在家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中，还有我们跟儿女的这个教养的冲突当中的话，那我们学了很多，读了很多，那也都只是空泛的大道理，更不用谈我们要怎么样来建造父神荣耀的教会了。所以我们是要落地的，我们的信仰是要落地的。那么在进入今天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一讲之前呢，我想先问问大家一个非常生活化的问题。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在做，就是在雪梨的这个华人移民的家庭当中啊，有一句话是可以让在澳洲长大的第二代子女们一听到就会不由自主的心跳加速，血压上升，眉头深锁，甚至于转身就想躲到房间里面戴上耳机的一个紧箍咒是什么吗？一句话，我是为你好。这句话通常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场景呢？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今天在周六的下午，刚刚参加完体育活动，然后呢满头大汗，累得快要打瞌睡的孩子，可是呢爸爸妈妈还是要硬拽着他，把他拖去补习班，准备那个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 OC 班模拟考试题目。然后呢我们就会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孩子你要忍耐，现在辛苦一点，将来考上好学校你就轻松了，爸爸妈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为你好。再来，当孩子兴冲冲的考完 HSC 拿着这个志愿表来填写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去读什么，我要读艺术，我要读设计，我要读历史，我要读文学，甚至他感动说，我要去读神学院，我要做宣教士。哇，我们立刻心里怎么样，警铃大作，然后呢硬是要把他们的志愿表修改成什么，你给我去读医科，给我去读法律。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认为那个才叫做是有保障的未来啊。所以一样又来了，我们又是深情的握着孩子的手，甚至带着眼泪说，孩子啊，爸妈离乡背井来到澳洲，我们吃过的苦，我们受过的委屈已经够多了，我们不希望你再吃我们同样的苦头，听话，我们这是为你好，为你好。甚至连我们当中许多大老远从家乡过来，在雪梨这里帮忙带孙子，帮忙煮饭，帮忙做家事的爷爷奶奶们，也可能把这一句话挂在嘴边呢。当我们看到媳妇儿跟女婿在严厉管教孩子的时候，忍不住冲上去就是把孙子护在身后，说什么，别对孩子这么凶啊，他还小，我拦着你们， 这是为你们好，也是为孙子好。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这一句我是为你好，就这么短短的五个字，这一句话好像成为一个无懈可击的什么东西，免死金牌。好像只要挂上这个充满着道德光环的名号，我们所有的掌控，所有的情绪发泄，所有的强势干涉，甚至于我们内心深处所有的焦虑，通通都变成理所当然的，而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试图反抗这个声音的孩子，你完蛋了，你都会被冠上不知好歹还有不孝顺的罪名。可是亲爱的家人们，今天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也需要很诚实很勇敢的来面对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当我们脱口而出我是为你好这一句话的时候，这一份的好到底是为了孩子的真实成长，还是为了消解我们内心深处那一种无处安放的焦虑还有控制欲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透过今天的信息来跟我们在座的父母亲们探讨一下，怎么样在教养儿女的过程里面，不是以爱之名行掌控之实，而是能够设立一个健康的界限，并且适时的放手，把主权交还给神。也盼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给我们当中做儿女的可以带来一些安慰还有医治，并且预备自己在将来成立家庭之前有一些正确观念的学习，好在将来可以少走一些的弯路。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来预备好要来聆听今天这篇的信息啊，因为这是一场心灵的手术，所以圣灵需要在今天亲自来我们的当中做工。这时候我想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用敬畏和敞开的心，我们要来宣读今天神赐给我们一共有三段的经文。那么这三段经文呢，其实都不长，非常简短，可是它会成为我们今天一起来拆解家庭问题、医治亲子关系的属灵手术刀。所以我请大家，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慢慢读，每一段呢，我们读两遍，好让这些的经文、这些神话语的字句可以深深的刻进我们的心中。我们要读的第一段呢，是出自于诗篇的127篇第三节，我们一起读两遍，预备起。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再读一遍，请。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第二段出自以弗所书6:4。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再一遍。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第三段，哥罗西书3:21。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再一遍。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让我们先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边与众弟兄姐妹家人们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我们要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的黑暗权势 从我们的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主圣灵，求你今天亲自来做光照的工作，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看见自身的盲点，更要在你的爱里面找到医治和释放的出口。求你的道像两刃的利剑，刺入剖开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都不再被恐惧所辖制，而是被你福音的自由所充满。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在我们尝试要开始来解决任何属灵或者是关系上的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像剥洋葱一下，大家知道洋葱嘛，一层一层的，对不对？我们需要先像剥洋葱一样，我们要来看清楚这一些现象背后的真实动机是什么。那么对于我们这一群第一代移民来说，我想大家在雪梨这一座城市生活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我们付上了非常大的代价，我们离开了原本熟悉的人脉还有我们的舒适环境，来到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完全陌生，不但语言陌生，文化环境也陌生的环境，我们要重新的来在这里扎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就在这样一种辛劳跟孤单的背后，我们心里面其实默默有了一种无意识的补偿的心理。什么意思呢？可能你会对自己说，我当年吃过的苦，我当年吃过的亏，我的下一代，我的孩子将来绝对不能再忍受了，不能再承受这些的苦难，甚至我当年没有圆的梦想，我没有办法达到的社会阶层，这一切我的孩子，你都要替我把他们给圆了。无意识的哦，不是你刻意的哦。那就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之下啊，我们对孩子的教养就会被两种很极端的情绪所辖制，一种呢就是恐惧，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面子。首先呢是受恐惧所驱动的教养，虽然我们表面上我们对孩子说，哎，我们做这些都是为你好，可是如果你真的安静下来的时候，你拿一面属灵的镜子照照自己的内心深处，你很可能会发现，在这一句话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而且深不见底的恐惧。我们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点，害怕孩子在澳洲这样一个充满多元竞争跟不确定的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啊。我们也害怕他们的 ATA 分数不够高，没有办法进名牌的大学，甚至我们害怕他们将来进到雪梨的城市里面买不起房，没有办法维持我们所认可的那一种光鲜亮丽的中产阶级生活。我们害怕。那么一旦我们被这种恐惧所控制，我们不再是用爱来主导我们的教养策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变得很想怎么样，我们很想要掌控。因为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不盯紧一点，如果我不去帮他安排好每一分钟的行程，如果我不去帮他过滤他的朋友社交圈，如果我不去帮他的未来做决定，哎呀，这个孩子的未来人生就毁了。那这时候，我是为你好这一句话，就成为一种 非常精致的控制的手段。我们会把爱当成是我们的借口，自以为是在保护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释放出来的是我们自己内心对未来的焦虑。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在帮孩子铺路，为他们遮风挡雨啊，可是其实我们在做的是建起一道密不通风的围墙，把我们的孩子关在恐惧的阴影之下。那么最可怕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把我们，当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其实我们也剥夺了我们的孩子在挑战当中去经历神，在软弱当中去建立信仰根基的宝贵机会。甚至最后我们会导致他们在将来真的他们长大了之后，在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哎呀，他们反而远离了信仰，结果非常非常的可惜。这是第一个，出于恐惧。再来，除了恐惧之外，另外一个更隐晦更扎心的动机是什么？就是我们华人父母很容易会把我们自己的自身价值跟孩子的表现紧紧的挂钩在一块，甚至到了一种病态共生的状态啊。这其实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叫做身份的投射。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不知不觉的里面，我们把孩子当成是我们人生的KPI 必须完成的指标，甚至这是我们好像在异乡异国他乡生活的唯一的成就感的来源，就是我的孩子表现够不够好。大家可以想想看，你平时在朋友圈或者是你在 Facebook 什么地方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可以想想看，是不是好像只要孩子的成绩很优秀的时候，哎呀，他考进了你知道 Selective School，然后怎么样，今天他在 UC 然后读医学院，哇，你知道吗，这个我们走路起来都带风的，有没有自带 BGM， 哇，你在跟家族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你在家族的那个微信群里面的时候，哇，你知道，哎呀，不好意思，今年咱们家的闺女，哎呀，多有成就怎么怎么的，哇，你就觉得，甚至你在跟街坊邻里聊天的时候，我有没有觉得声音好像突然变大声一点，有没有？因为这证明什么？这证明一件事情，我是一个成功的移民父母。那反过来呢？如果今天我孩子不听话，成天被学校叫去约谈，表现平平，或者他今天选择一条我们看不太懂，感觉收入也不太高的一条路，哇，我们会怎么样？陷入极高的极大的一种恐惧，跟甚至会带来一种愤怒的情绪啊！你会觉得怎么样？就是我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我把我们整个家迁到这个移民的国度里面，我所有的这些的投资现在是怎么样？血本无归啊！然后你就会觉得我这是什么？我就是一个彻底失败的父母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哎，我们教养孩子其实并不是在成全上帝在孩子身上独特的计划，而是我们在小心翼翼的维护我们自己的什么面子。当孩子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大发雷霆啊，但其实并不是真的心疼他未来的路难走，不是。你为什么生气？是因为你觉得你的孩子让我觉得很没面子，让我在亲戚朋友的面前抬不起头来。弟兄姐妹，这真的是一个很真实也有一些扎心的一个光照，不是吗？因为一旦我们把孩子当作是我们自我价值的延伸时，其实我们就在无意之间剥夺了他们成为自己的权利。父神把这些宝贵的生命赐给我们， 不是要用来填补我们人生的缺憾，也不是为了要成为我们在雪梨华人圈当中炫耀的资本，都不是。孩子不属于我们，他们有自己的生命，他们有自己的灵魂，有神亲自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伟大计划。唯有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面子跟骄傲放下的时候，我们承认孩子不是我们的附属品，我们才能真正用上帝的眼光去欣赏他们独特的受造。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说，孩子不是附属品，是神创造的独立个体。道理都很好懂，说的也很容易，只是行出来很困难。那我们看清楚我们内心的恐惧跟错误的动机之后，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剥洋葱嘛，你要先搞清楚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啊。那我们找到问题根源了，也不是用我的话，我们用圣经来看。在圣经当中，我们要透过一位母亲，这位母亲的亲身经历啊，这位母亲叫利百加。我们来看一看，如果当父母的爱失去了界限，被焦虑所驱动的时候，会为这个家庭带来多么毁灭性的后果。以撒的妻子啊，你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她是一个很敬虔也很有属灵洞察力的女性。当她怀了双胞胎之后呢，她曾经求问耶和华，神告诉她说什么？她说，你的双胞胎呢，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亲自对他讲，换句话说，他很清楚，他知道上帝的心意就是将来要让他的弟弟，这个弟弟雅各要来继承家业。可是当他看到自己那个年迈老眼昏花的丈夫以撒，因为贪图大儿子以扫打来的野味，执意要把长子的祝福给以扫的时候，哎呀，利百加这一会儿慌了，坐不住了，他心里陷入极大的恐惧啊，因为他觉得什么？上帝，你的动作太慢了，如果现在他不立刻出手的话，上帝的计划就要毁在以撒这个老糊涂之下了，雅各的未来就全毁了。弟兄姐妹，这听起来有没有点像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唱着信靠神的诗歌，我们在小组分享里面说我们要把孩子的主权交托给神。可是当我们一走出教会的门，当我们看到现实环境的竞争激烈的时候，哎，我们就坐不住了，我们心里很焦急，会呐喊说，神啊，你不知道现在雪梨的补习班有多难报名吗？你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找工作买房子有多困难吗？哎，你慢慢来没关系，可是咱家孩子的青春等不起啊，还是让我来操盘，我来接手吧。怎么样，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所以呢，利百加他试图用人的智慧，用他的小方法啊，聪明跟小的方法，他用他的方法，他说，上帝，你的计划很好，但是呢，我需要拿过来，我要优化一下，我把它变得更好一点。所以他怎么样，他自己做导演哦，他逼着雅各伪装成他的哥哥，然后呢，他还做编剧，他教雅各，你可以怎么讲，你可以怎么说谎，一步一步怎么样，你去骗你的老爸。那么后来雅各听着听着，哎，觉得不太对，他也害怕说，哎呀，如果这样子我被我父亲识破的时候，结果反而招致咒诅怎么办呢？他很犹豫，结果他妈妈居然利百加怎么跟他讲的？他说什么？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啊，你只管听我的啊，去把羊羔给我拿来。 哇，有没有觉得这个母爱何其伟大，咒诅全归我，自我牺牲式的母爱啊，哇，这个都可以拿来讲母亲节的那个，是不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令人动容啊，天地都为之动容。可是实际上这是什么？何等的盲目越界，还有听好了，骄傲。因为利百加等于是在这边跟上帝说什么？我不相信你有能力可以保护雅各的命定，我只相信我自己的手段。结果是什么？雅各确实得到了祝福，可是代价却是整个家庭的彻底崩溃瓦解。以扫哥哥以扫愤怒到要把他的弟弟雅各给杀了，雅各被迫连夜逃亡，孤身一人在异乡漂泊20年，吃尽了苦头。利百加呢，这个母亲直到死的那一天都没有办法再亲眼见到他所心疼最心爱用心计想方设法去保护的宝贝儿子，直到死都再也没有见过任何一面。弟兄姐妹，这就是过度掌控最惨痛的教训，圣经告诉我们的。今天在雪梨有多少华人家庭正在重演利百加的悲剧？父母亲倾尽了所有，逼着孩子读书、练琴、补习，孩子最后确实如父母所愿，考上了顶尖的大学，进了世界500强的公司上班，成为亲戚朋友眼目中羡慕的人生胜利组。可是真实的家庭光景又是什么？孩子一毕业就迫不及待地搬去其他城市，甚至搬去海外，又或者他明明住在同一个城市里，却半年都不愿意回家吃一顿饭，平时连一个信息都不回，电话也只讲两句就急着挂断。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家里面只有评价，只有期待，只有掌控，却没有接纳，没有聆听，更没有安息。我们用尽心机赢得了眼前的 ATA 分数，却彻底输掉了家里面最珍贵的生命连结，还有亲密关系。当我们强行用人的手段，用情绪勒索去夺取我们自以为是的祝福，这一份祝福却也往往带着苦涩的滋味，令人后悔莫及。那么这个很残酷的现实也让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掌控最终带来的结果是灾难的话，那什么才是正确的教养态度？我们应该怎么做？其实这个秘诀就在于一件事，就是我们身份的更新。身份的更新。我们之所以爱掌控啊，甚至像利百加一样，我们想要替神来操盘， 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搞错我们自己的身份嘛。我们误以为孩子是我的骨肉，我亲生养的，是我的私有财产，是我的附属品。那么既然是我的，我当然有权利随意干涉他嘛，是我的嘛。可是圣经怎么讲？我们刚才读到了诗篇127篇3节，他说的很直白，他说什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产业这两个字，不要误会啊，因为可能跟我们的理解不太一样。因为在希伯来原文的语义当中，产业这个字 Nahla， 它不是指我们可以随意去买卖或者是改装修的这种 私人的资产，不是这个意思。它比较是一种受托管理的土地，受托管理的土地。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上帝才是我们儿女背后的真正业主，我们只不过是上帝在血里所聘请的，叫做什么？物业经理罢了。父神把这个儿女他独一无二的灵魂暂时托管给我们照顾，大约18到20年的时间，让我们陪伴他，引导他，但最终的处置权还有主导权始终是在上帝的手中。我打个比方啊，就好像我们在雪梨，如果今天你是帮别人代管投资房好了，你是一个 property manager， 你会因着自己的喜好，然后你就说，哎呀，这个墙看得不好，你就把这个房子的墙给打了，或者是说你也没有问过房东，我就，哎呀，这个木地板太糟糕了，我就把它换成地毯吧。你会这样做吗？你是个 property manager 哦，你会这样做吗？不是你的房子，哎，不会嘛，对不对？你会怎么办？因为你在做这些决定之前，你是不是应该打电话问一下那个房东嘛？你说，哎，老板，这个东西我有这些想法，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比较好？你是要问老板的意见嘛？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管家的时候，哎，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释放。哎，你不要一听到管家觉得说，哎呀，惨了，我好像没有什么权利，有什么事情还要问老板。哎，不是哦，他其实是带来很大释放的哦。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一件事情，这个孩子他最终人生的走向，他的成功，他的失败，他人生的结局，不需要你一个人来扛，不需要。如果今天你觉得孩子是我的，那么你就是主人，主人自然就会因为一点点的失控就感到焦虑失眠，因为所有的成败不好意思都在你一个人的肩膀上。可是如果你今天意识到孩子是上帝的，你就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啊，你遇到教育的瓶颈，你遇到他的青春期叛逆，你不用跟孩子硬杠啊，你只要跪下来，你打开圣经这个主人所留给你的手册，然后你问上帝，天上那个大老板，你说，主啊，老板，这是你的孩子，他现在遇到瓶颈了，他现在不听话了，你打算怎么办？你希望我怎么配合你的工作？换句话说，当我们回到管家的位置，就能卸下我们肩膀上极大的一副重担。这就是耶稣说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坦白讲啊，身为管家，我们的任务绝对不是把孩子强行雕刻成我们想要的那个模样，而是去发掘并且成全上帝老早就已经放在他们里面的那一张设计的蓝图。这就很像是园丁跟雕刻家的区别。很多父母啊，我们把自己当成雕刻家，什么意思？雕刻家面对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一块木头，没有生命。然后呢，我是雕刻家嘛，所以我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既定的形状了。比如说，我想要把这块木头，我要变成一个医生， 我要把它变成一个律师，对不对？然后呢，我就拿着凿子跟锤子，我就开始想怎么砍就怎么砍，敲敲打打 ，KKKKK， 想怎么磨我就怎么磨。要是遇到特别硬那个木节子不听话的地方，哎呀，我用更大的力气给你啪嚓敲下去，直到这块木头成为我想要它变成的样子。可是我们父母真实的身份应该是园丁啊，园丁，园丁，你面对的是什么？是一颗有生命的种子。作为园丁，你不能命令一颗百合花的种子长大之后必须看起来像玫瑰，听懂哦？你需要做的是什么？你这个种子撒下去，你要观察观察观察，哎，你看看它到底长出来是颗什么植物啊。如果它长出来是个百合，哦，是个百合，来，我就把适合百合的土壤给它灌水啊，施肥啊，让它长出，最终长出这个百合应该有的优雅跟清香嘛，对不对？这是百合。那么如果，哎呦，长出来是个玫瑰，哦，那我们就给它充足的阳光啊，我们小心修剪它的枝叶啊，让它绽放出玫瑰的热情啊。这才是园丁在做的事情，不是吗？再打个比方啊，如果你今天养的是一条金鱼，然后你非要逼它去树上学飞行，你是金鱼没有？你去给我去学飞去，你觉得这只金鱼会怎么想？它会一辈子觉得自己是个废物，因为它永远学不会。这听起来好像很可笑嘛，你怎么会去逼一只金鱼学飞呢？对不对？可是我们这一群超级认真却搞错方向的父母们，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就是逼着上帝所创造的金鱼，你给我去报名飞行补习班。为什么？只是因为我们隔壁的邻居他们家的小明飞得很高。结果是什么？不但孩子失了志气，我们做父母也教得心力交瘁，最后是什么？两败俱伤。那么相反的，相反的，一个真正有智慧的好管家，他会安静下来问上帝说：主啊，你在这个孩子里面放了什么独特的热情？这个孩子的天赋在哪里？我该怎么样配合你，可以让这一份天赋被正确的发挥，成为神国的器皿呢？只要我们真正明白自己的管家身份，我们就能够跟上帝同工，我们一起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不仅仅这个担子是轻省的，而且还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与神同乐的，是真的。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好不好？给你左右两边送，我们是孩子的管家，不是主人，不是说而已哦，真的真要听进去哦，我们真的不是主人哦，拜托。那么说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应该都明白我们的管家身份了，应该清楚了。可是我们接下来要谈谈什么？我们你知道是一回事嘛，你做出来是一回事嘛，我们要谈一谈怎么样真实具体的放手把主权还给神。首先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母亲哈拿的故事，因为她是真正懂得放手的一个典范，为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你知道哈拿她的求子的过程其实是非常艰辛的，她因为不孕常年承受另外一位妻子庇尼拿的无情嘲讽，她在家里面是毫无地位，她是正宫来的，被她的这个，对不对，欺哄欺负，成天在家里没有地位，非常的难过，非常难受。她到圣殿里面，她哭干了眼泪啊，倾心吐意跟上帝祷告，甚至还被当时的这个祭司以利误以为说，你是一个喝醉酒的女子在这边干什么，来闹事的吗？哇，她其实承受了非常大的身心灵的煎熬。换句话说，他的儿子撒母耳真的是 他拼了命，流着泪，受尽委屈，才向上帝求来的心肝宝贝，是不是？我想在座如果有曾经有不孕的状况，如果是去做那些 IVF， 然后好不容易生下孩子，你大概就知道我在讲什么。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那换作是我们的话，对不对？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场景里面，在当时没有 Medicare， 没有社会福利，当时的人就是真的就是养儿防老的这个古代的中东社会里面，你有一个孩子，你在家里讲话就是比较大声，你头就是抬得起来，他有十足的理由把这个得之不易的撒母耳抱着紧紧的，紧紧的，这是他的心头肉嘛，不是吗？是他洗刷耻辱的证明，也是他在后半辈子唯一的安全感跟依靠。可是哈拿做了一件当时让所有的人都震惊，甚至让我们今天来看也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就是当撒母耳断奶之后，差不多按照当时的传统大概三岁，刚满三岁，他就果断地履行了他在上帝面前的诺言，他亲手牵着这个年幼刚满三岁的孩子，把他带到圣殿里面，交给年迈的祭司以利，把孩子彻底的交给神。弟兄姐妹，这就是我是管家这件事最真实也最极致的实践。各位父母，放手，听好了，放手绝对不代表冷漠，也不代表不负责任，更不代表不在乎，不是。我相信哈拿在当时转身离开圣殿，把三岁的孩子留在那里的那一刻，他一定留下了极其不舍、心如刀割的眼泪。可是他之所以能放手，是因为他很深刻的知道这个孩子从头到尾都不属于他，并且他也明白，与其让孩子一辈子留在自己虽然很温暖但是很有限的怀抱当中，还不如放手，让孩子进入到父神那个无限且荣耀的计划里面。所以这一种的断奶，这个断奶不仅仅是孩子肉身上的断奶而已，而更是父母亲心理层面的这一个断奶。因为哈拿坚决的拒绝让这个孩子成为他个人情感的依附跟寄托。所以弟兄姐妹，哈拿的放手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教养最终的目的不是让孩子永远留在我们的身边，做一个听话的乖宝宝，做一个长不大的巨型婴孩，而是要预备他有一天离开我们的时候，可以去建立他自己跟上帝之间那一份独立、真实而且成熟的关系，是他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虽然哈拿放手了，他并没有放弃他对孩子的爱哦，没有。经文记载他每一年都会亲手为撒母耳缝制一件小外袍，趁着每一年献祭进圣殿的时候都会带去圣殿交给他的孩子。这代表什么？他虽然放手，可是他依然是关爱他的、惦记他的、为他在祷告的，只是他做的一件事，他彻底的放下了他对这一个孩子人生的主导权跟控制权。那么结果是什么？后面的故事我想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啊。小小的撒母耳在没有父母全天候监控 甚至在以利这个祭司他两个 很糟糕的儿子这样一种不良环境的影响之下呢，他反而学会了怎么样亲自辨识神的声音，最后成为扭转整个以色列民族时代命运的一个伟大的先知。因为当哈拿选择放手的时候，上帝就亲自接手了这个孩子的人生。所以在座的父母们，我也想问大家，你是不是愿意在今天你也好像哈拿一样，你可以对上帝做一个断奶的宣告，你说主啊，虽然我很不舍得，虽然我也很担忧孩子的未来，但是我承认一件事，是只有你才是他们的主，我要把他的前途、他的婚姻、他的工作全部都交还给你。因为唯有我们懂得放手，我们才能让孩子真实的遇见神。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跟你左右两边说，你放手神才好接手。所以我们要很实际的来谈一谈，我们实际的谈谈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具体的落实健康的放手，特别是针对我们当中不同身份和处境的家人们来讲，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呢？首先我想要特别跟我们当中很辛苦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说句心里话，你们大老远从国内飞到这里来，放弃了熟悉的环境跟老朋友，来到澳洲这一个出门没车像没腿、语言也不通的地方，每天忙着帮忙带孙子、煮饭、打扫前后院，这样一份牺牲跟劳苦，我相信上帝在天上绝对纪念，我也相信你们的儿女在心里面是充满着感激的。可是也要请你们记得，如果您在教养孙子的前线参与太多、插手太多的时候，反而会让孙子跟您儿女之间产生严重的张力，甚至也会破坏了你们儿女之间的夫妻关系。我知道这很难啊，特别是当你看到孙子挑食啊，或看到媳妇儿女婿在那边严厉管教孩子的时候，哇，出于疼爱嘛，忍住想要不插手是非常困难的。可是我鼓励大家，你可以试着退一步，甚至退到你的房间里，为这个家来祷告。因为您在雪梨最大的使命，绝对不是帮孙子多喂几口饭，也不是多洗几个碗，而是用您的充满岁月洗礼的生命智慧，还有恒切的祷告，来成为这个家最强大的属灵遮盖还有盾牌。而当您从管教孙子的前线放手的时候，让年轻一代的父母去承担教养跟教养的责任还有后果的时候，其实你们的爱还有带导反而会成为孩子们心中最温暖、最没有压力的避风港。真的，真的。再来，健康的放手，健康的放手，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读的两段经文，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还有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大家在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好像有点类似。因为保罗两次不厌其烦的叮咛我们说什么，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为什么保罗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因为惹气在原文里面有一种激怒的意思。当我们越过了管家的界限，你用掌控、用焦虑、用情绪化的言辞来对待你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惹他们的气呀。在座的父母，你也当过孩子，你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当年你父母说什么东西然后你就被激怒的那个场景，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在我们华人家庭里面，最常见的惹孩子气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叫做 不断移动目标，什么意思？ Moving the goalpost。 今天孩子考试考了85分，为什么没考上90分？好，今天考了95分哦，达标了，超过了。你怎么不是100分呢？哇，孩子终于拿了100分回来，很高兴啊！爸爸爸爸，我今天考了100分。哦，100分，你班上有多少人考100分？哦，是不是题目太简单了？哇，我们以为啊，听好了，我们以为这样子是什么，在激励他们进步嘛，对不对？你不要自满嘛，对不对？你要更好，好还要更好啊，对不对？精益求精啊，拜托。我们以为我们在激励他们进步，可是保罗在哥罗西书说会发生什么后果？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失了志气什么意思？就是灰心丧志，觉得自己永远达不到父母的标准，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最后干脆放弃，躺平，甚至走向抑郁，因为永远到不了嘛。这正是过度掌控带来最直接的悲剧啊！所以设立健康的界限意味着我们需要容许在孩子在一些小事的上面他去试错，让他们去承担一些自然的后果，让他们自己去面对。举个例子，如果今天孩子他在家里写那个学校的作业，早上出门的时候结果放在他的书桌上忘了带，身为一个父母，你看到之后很可能你的第一个直觉反应就说，哎呀，孩子的作业没交啊，这已经 due day 了，没有交好，影响他的分数，影响他的成绩啊，怎么办？急急忙忙想要就是开车嘛，把这个作业给他送到学校去嘛，是不是？可是拜托，请你千万要忍住，要让这个孩子自己在学校里面去面对老师的责问，让他自己承受好像因为迟交作业可能会被扣分的一个自然的结果。他今天因为自己的粗心吃了一次亏之后，他下一次出门就会学会自己要检查书包了嘛，就不用你去盯他了嘛，是吧？真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忍不住啊，所以拜托一定要忍住。当然这边我还有一个小提醒啊，因为你也不要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忍住了，我们让孩子自己承受后果了，可是呢，当他今天垂头丧气回到家的里面的时候，哎呀，我们就忍不住，又忍不住什么？我们开始酸他说，你看吧，我早就告诉过你了吧，就是不看，对不对？就是没有检查书包，你就是这样子丢三落四的，对不对？哇，你知道，弟兄姐妹，这叫什么？落井下石，这也是在惹儿女的气。我们设立健康界限的目的不是为了看孩子的笑话，或者是要证明说爸爸妈妈永远是对的，不是。当一个孩子已经因为这件事情感到后悔，感到挫折的时候，他最需要的不是我们在伤口上再给他撒盐，而是我们的同理心。这就叫做恩典跟真理同步的进行。真理是什么？让他承受犯错的后果嘛，自然的后果。那恩典是什么？恩典是当他在低潮的时候，我们依然同理他，我们依然去接纳他的不完美。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没有在小事上去承担这些犯错之后的后果，那么很直接的影响就是当他长大之后，他出到社会里面的时候，他的心理承受困难的这个挫折的压力能力是非常弱的，他是没有办法在面对人生抉择的时候这些大事上来为自己负责。所以你会知道有一些好像妈宝男还是什么大事小事都已经离家回家，还是要问妈你觉得呢，这是你帮我做决定吗？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决定。最后我想要分享一段来自台北灵粮堂燕信中牧师的见证影片。信中牧师在我们当中曾经来过，大家可能还有印象。我想播这段很简短的影片，3分钟，帮助大家我们实际的体会一下什么叫做把主权交还给神。我们请 Robert 帮我们放一下。
们的下一代是何其的宝贵，但是魔鬼正在用一个非常激烈的手段在夺取他们的性命。我们是否能够为我们的孩子勇敢的站立，代表基督在家里面去爱他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仍然在一个肉身的父母的角色里面，我们就很害怕孩子 长大之后他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就想要遏制他。其实这是一种掌控，其实孩子不是属于我们的，孩子是属于天父的。我还记得在疫情前的有一个圣诞节前夕，大概就是这个时间，突然有一天我做了梦，这个梦呢，神就告诉我一件事情，说你去跟你的孩子讲。所以我平常在那个他们小的时候，每一天晚上9点钟一定就是我带着他们祷告的时间。所以那一天呢，我就到他们的房间，然后说来，我们要来祷告咯。然后我们家的弟弟还很小，就在跑来跑去，然后两个姐姐就坐下来说，对对，今天我们要祷告什么，我们要听哪一段经文。我就说今天没有要听哪一段经文，今天我要跟你们说天父跟我说的话。他说哇，爸爸，天父说什么？你们不是我的孩子。你知道吗，这一句话讲下去，我的大女儿眼泪就在眼眶里面，仿佛她看到了过去童话故事里面那一些孩子不被要的就放在教会的门口，然后牧师就领养了他们。但那天我把我很深很深的一个神告诉我的话，我对他们说，其实你们是按照天父的形象跟样式所造，而是他们是他信任我跟妈咪，所以把你们生出来。但是我要承认天父这么样的信任我们，但是我有时候还是用我的血气来管教你们。今天我想要跟你们道歉，因为你们是属于天父的，我想要放手让你们进入到天父真正的引导的里面。所以如果我过去有任何血气生气，然后错误的对待你们，今天我想要你们原谅爸爸好吗？我的大女儿就哭了，因为大女儿对被管的通常都比较多，因为大的嘛，第一个嘛。然后呢，最妙的就是我的那个我们家小弟啊，那时候大概才3岁，就在那边翻来翻去，你知道他从来没有一个坐在那边听你讲话，我已经很习惯他翻来翻去，反正他会听嘛。翻来翻去之后，他就跑过来推推我说，爸爸，那为什么我长得那么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是神相信我们，所以摆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要正确的代表他，我们要用尽他所爱我们孩子的力量来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未来不在我们的手中，是在天父的手中，因为天父有一个极大的梦想将要建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虽然只是一个很简短的见证分享，可是在背后的属灵含义却是何等的深远。我们的孩子是因为上帝信任我们才托付在我们家里面的产业，那么我们身为父母的责任就是要正确的代表天父去爱他们，用尽天父爱他们的力量去爱他们。因为我们孩子的未来根本就不在我们的手里，而是在天父的手中，并且天父有一个极大极荣耀的梦想将来要建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这正是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4节后半段他所说的，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也因此呢，这就是我们身为父母所需要做的事情，带领孩子去寻找神为他预备的道，而不是强迫他去走一条我们父母亲觉得有前途的道。 弟兄姐妹，父母的成功从来就不在于孩子有多听我们的话，取得了多高的世俗的成就。父母真正的成功是在于有一天我们老了，甚至都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这些孩子依然能够坚定的自发的跟随神，敬畏神，这才是最成功的教养。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把教养的重心从我的要求转移到上帝的呼召，真正的为你好，不是帮他铺平所有的道路，扫除所有的障碍，也不是出于自身恐惧的情绪勒索，而是带领孩子去认识那一位真正对他好的父神，让父神亲自带领他去走那一条虽然有挑战，但却充满祝福跟荣耀的命定之路。这才是我们要做的。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我们从那一句很扎心的口头禅，我是为你好开始，我们谈到了利百加掌控的负面教训，我们也看到了哈拿放手之后带来的荣耀结果，我们也听到了信中牧师把主权还给神的真实见证。那么这一切教养行为的转变，听好了，都必须回归到我们自身对天父的爱这件事情的领受，也是我们教会今年不断一直在强调的主题。如果我们今天还是靠着孩子的表现来证明我在雪梨这个华人圈当中的价值，那么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给孩子真正的自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价值感如果是建立在他们的成功之上，这对孩子来讲太沉重了，太沉重了。但是当我们真正知道天父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好行为、好表现，或者是孩子的成绩单去换取天父爱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在这个魂里面好像要紧紧抓着不放，因为天父看我们就是这么的宝贵，我们不再要靠这些外在的任何东西去争取我们在天父眼中的价值。那当我们在天父里面有100%的安全感的时候，当我们真的知道父神不管怎么样看我们都是如宝如尊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可以把同样的100%的安全感还有自由给我们的孩子。所以盼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我们在座的父母亲们，不再是以爱之名行掌控之实，而是以管家之名行成全之实。我们做园丁而不是雕刻家，我们把教养的主权还给神。也盼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可以为我们当中的儿女们带来一些安慰和医治。所以衷心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都能成为天父爱的出口，成为每一个孩子们在雪梨这座繁忙的城市里最渴望回归的避风港。阿们的拍手把荣耀给神。请跟你左右两边说，让我们一起成为管家。